也谢谢在帮助他们孩子们练习的弟兄姐妹们啊，当然更要谢谢他们刚刚所唱歌的对象就是在座的母亲们。我们相信你刚才坐在下面若是你的孩子在台上唱歌的话，你心里一定非常的高兴。那就算你的儿女没有在台上，可是你在这时候你就会想到你自己的孩子，也想到你过去在他们身上所花的心血。所以我想这样的母亲你也会感到非常的高兴。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要请所有在座的母亲好不好站起来，让我们谢谢你，鼓掌谢谢你好吗？起来。好，请坐，谢谢。那现在呢，让我就很简短的提一下母亲节的来历。那近代的母亲节呢，是从20世纪的初期，一位名叫安娜·贾维斯Anna Jarvis 的女士所发起的。她主张呢，应该每年有一次一个纪念日，来纪念那些常年默默无闻只是为儿女付出的母亲。后来呢，经过一段时间，美国国会也同意，然后其他的很多的国家，有80个国家也都响应，就是将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今天就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把这天呢定为是母亲节。除了这80个国家以外，另外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庆祝母亲节，不过他们是在每年选了另外一个日子来庆祝。所以说呢，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庆祝母亲节。看到这个普遍的庆祝的现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纪念母亲的意念是从哪来的，是不是来自于神？因为大家都知道古今中外的人类呢，都天生具有分别是非的良知。那这些呢不但是这样子的，人类也是普遍的有认识上帝，一个敬拜上帝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所以我们相信呢，这些普遍的而且生来就具有的意念是来自于神。那么母亲节是否也是如此呢？我虽然不能确定这个每年庆祝母亲节这个现象呢是来自于上帝，但是呢，我确信母亲节所庆祝所纪念的内容是什么？是母爱。我确信呢，这母爱是来自于上帝。每一位母亲呢，都是从子女还在胚胎的时候就开始，就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无私付出的爱，从怀胎到长大，一生一世都愿意以子女的好处为重，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照顾。那母亲对于儿女的爱呢，不但周全，而且是牺牲的爱，宁肯自己没有，但是呢，儿女不能不有。所以大家都公认，母爱是人间最伟大的爱。这种爱呢，不是父母教的，也不是从学校里学的，而是天生就有的。那这个爱的来源呢，只有可能是来自于创造全人类的上帝。那我举个母爱的例子好了，你们中间也可能有人听过这个故事，就是在2008年的5月12日，四川的汶川发生了大地震，结果呢约有7万人死亡。在这个大灾难的过程中呢，也发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其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呢，在地震之后，抢救人员就到了那个这个某某的救灾地区去紧急抢救。他们呢就看在一个房子里呢，看到一位像是母亲的女子，她被压死了，她是被房子塌下来所压死。那抢救人员呢，就透过那一些废墟的间隙这中间可以看到呢他死亡的姿势。 他是呢双膝跪着，上身向前扶着，两手呢扶着地支撑着身体，好像是古人在被跪拜的礼行跪拜礼一样。那只是呢他身体被因为被压着，所以呢有点变形，看上去呢有点奇怪。那抢救人员呢就从废墟的空隙中呢伸手进去啊，去看看他，确定他是已经死亡了，又冲着废墟呢喊了几声，看看有没有别的人在那里，又用棍子敲了砖头敲了几下，没有听到任何的回应。那于是抢救队呢就准备放弃了，准备到下一个 建筑物去勘察。那在走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抢救队队长呢心里呢突然起个念头，他呢就觉得那 死去的女子呢她的姿势不太对，他就往回跑，一边跑边喊说来快来快来。他就回到那个女子的身体前，他就费力的伸手在她身子底下去摸索，突然他就高声的喊着说有人，有个孩子还活着。然后呢经过一番努力，那人们就小心的把那个他压在女子身上的废墟清理开，就发现呢他身体底下躺着他的孩子，包在一个红色带黄花的小被子里，大约呢有三四个月大。那呢因为呢母亲的身体呢匹覆着这孩子呢毫无损伤，抱出来的时候呢还是在安静的睡着。那有一位抢救队的随行医生就过来，他就按照惯例他就解开被子准备做一些检查，他就发现有个手机落在被子里。那医生就便下意识的看了一下那个手机的屏幕，发现呢屏幕上呢是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上面说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时呢这位看惯了生死离别的医生却在这一刻落泪了，他就把手机传递给别人，每个看到这个短信的人呢也都落泪了。这位母亲我想她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她一定受了重伤，在她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她还是费力的在手机上留下这个遗言，向他的宝贝表示他的爱，这就是母爱，舍命的爱。我相信上帝把这个舍命的爱放在天下的母亲心中，他的目的是要从是要人从母爱中认识上帝的爱。若是我们不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从母爱中来体认，因为是上帝把这爱赐给了天下的母亲。母亲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就让我们认识到神爱世人的方式也是一样，他爱到一个程度他竟然愿意为人舍命。我们知道神是在高天是我们所人是看不到的，他是个灵，所以呢他不能代替人死，但是他可以道成肉身，就如同约翰福音第一章里所讲的一样，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他成为人的样式来为人舍命。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计划，圣经称这个计划为奥秘，因为呢这奥秘若不是经过上帝的启示，是人没有办法想到也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主耶稣是在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他不但是来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他也是来把这个计划告诉世人，因为这个救赎计划我们刚刚说过太超出人类的想象了，所以耶稣在世时就用各种不同的比喻象征来描述他自己将要如何的完成这个救恩。在约翰福音前面耶稣说过，我是活血的泉源，我是生命的粮，后来又说我是世界的光。在上个主日我们进入到第10章，耶稣在那里先用羊圈的比喻来比较真假牧人的不同，他在其中呢暗示他自己是真的牧羊人。 之后呢，他就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并且出入得草吃。”从这里经文呢，我们可以耶稣呢让我们看到我是羊门的三种功用。他保护他羊圈里的羊，他让他的羊经过他进入羊圈得到救恩，他也让他的羊出入得饱足，在属灵生命上呢得到成长。他不但要羊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那从第十一节就开始，就从今天的经文开始呢，耶稣又回过来说他是好牧人，他是牧羊人。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刚才我提到的母亲啊，是为自己的孩子舍命。这里呢，耶稣呢是以牧羊人为羊舍命来象征他对于我们的爱。在耶稣的时代，牧羊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在荒郊野外牧羊，白天有太阳照晒在上面，晚上又很寒冷，这么辛苦不算了，牧羊人还要面临盗贼以及野兽的攻击。当年大卫啊，大卫王他年轻的时候，他也是牧羊人，他就曾经啊遇见狮子及熊来把羊用嘴衔走，啊，大卫呢还要追过去啊把羊救回来。还好大卫年轻时候孔武有力，他可以与野兽来搏斗。可见呢，牧羊人保护群羊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那在这危险的时候呢，好牧人的表现就与一般的牧羊人不同了。一般的牧羊人是雇工啊，是这个十二节里讲的雇工，他们呢把牧羊是当作职业，是为了按时领薪水来牧羊。这样的牧羊人呢，平常还不错，给你好好干，只是当遇到狼来的时候，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他就只顾自己的生命，撇下羊群自己跑走了。这样雇工型的牧羊人，在旧约圣经的背景中呢，是指以色列历史中那些没有尽到领导责任的政治或者宗教的领袖，他们的责任应该是代替神来牧养他的群羊的，但是他们所注重的却是保护自己，只注重到自己的好处。但是好牧人不同了，好牧人有为保护羊群而丧命的心智，为了羊群的生命，好牧人愿意舍弃自己的生命来代替。这里第十一节跟十五节耶稣两次提到舍命，他的意思并不表示他要像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像一个民族救星一样来做他们的军事领袖，身先士卒的跟罗马人打仗，在地上重建一个以色列王国，不是这样子。耶稣这里所说的舍命，乃是指他要在十字架上放下自己的生命，而且耶稣是为羊舍命，表示呢他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有多勇敢，能够勇敢的去视死如归。这里的有一个字是为，这个字呢希腊文是一个介系词，是 hupeia， 那这个字的意思呢有牺牲有代替的意义。那耶稣呢乃是在羊有危险的时候愿意代替羊而死，意思呢就是他愿意以自己的死代替信他的人，使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耶稣不仅是为羊舍命，第十四节还说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他与属他的羊之间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接着在第十五节耶稣说他与信徒之间的亲密就像他与天父之间一样的亲密。耶稣与天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绝对的亲密啊！中国成语中有句话如水交融，连这句话 都不能描述圣父与圣子之间的亲密。父与子是永远到永远一直同在，父与子一同创造天地宇宙世界，父所定下的救赎世人的计划是由子来完成，父差遣子来到世上，子呢是完全的顺服父的旨意。这个三位一体的头两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可以说是亲密无间的。现在呢，耶稣居然在第十五节说要以这样亲密的关系来比较他与他的羊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我是觉得被耶稣基督如此的关切，如此抬举啊，真是一件光荣的事。耶稣与他羊群的关系不仅是整体性的，耶稣不仅是爱整个教会，也是个人性的，他爱每一位属于他的人。前面第十章前面第三节他也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句话虽然是在出自于一个比喻，但这比喻呢是明显的形容我们信徒与耶稣基督之间关系的亲密。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不但如此，他也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是神。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直接的与他一对一的交通，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福气。那么你呢，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是这么真正的这么亲密吗？你会想到你周围的世人会不会感到没有人真的了解你呢？或者关心你的人未必真的了解你，了解你的人未必真的关心你吗？在这时候你可以试着向耶稣基督倾心吐意，看这位为你舍命的好牧人，他是如何的关心你，他是如何来带领你，供应你，爱你。那我们知道耶稣在世时呢，所侍奉的对象主要是哪一种人呢？是犹太人。在旧约时代呢，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上帝的选民。那上帝的计划呢，是要从犹太人这个民族开始把上帝救赎计划传开，但上帝最终的目的呢，是要拯救世上所有的人。那耶稣在那时候他已经预见将来他要上十字架，然后他要死，他要复活，在他死而复活之后，福音的大使命要传到万邦。于是呢，他就在第十六节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那这里的另外就是指另外一批在犹太人以外的人，原来羊圈里只有犹太人，那现在呢，耶稣呢必须把另外一群羊领到羊圈里，跟其他的经过耶稣基督这个羊门的得救的犹太人一样，同样的得救，同样的得到永生。从此呢，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这些人的信徒呢，外邦人的信徒呢就和犹太人的信徒合为一个新的族群，也就是这个族群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也讲到同样的道理，他说因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这里的这段以弗所书的经文中呢，四次提到两下，是指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原来是两种民族，原来中间有一个墙隔开的，但是呢现在因为耶稣的舍命，就墙就没有了，就合为一，就都成为基督教会的成员。这个道理呢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关键性的道理。 所以今天教会在教会里啊，不分种族、出生地啊，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也不管你的社会阶层，只要是信基督、属于基督的人，就同加入一个羊群，就都被耶稣基督这位大牧人所牧养。那在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距离他最后要受难上十字架的日子呢，只有几个月了。他愿意呢，借着好牧人的比喻，把他舍命上十字架的动机说出来。虽然他说的时候呢，当时的一般的犹太人不明白，可怜呢，连耶稣基督自己的门徒都不明白，但是他还是说，把他的动机说了出来。当时在场的目击者，也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就把耶稣的话记了下来。在第十七节，耶稣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他就预言呢，不久之后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之后呢，他也要取回来这舍去的生命，就是预言呢，他要复活。那表面上来，我们回顾那个耶稣上十字架的历史，那表面上看来呢，耶稣呢是因着犹太人领袖的控诉而被当权的罗马巡抚比拉多判定在十字架上，这是表面。但是其实呢，耶稣是顺服父的旨意被杀。好牧人的死呢，不是因着世人的阴谋得逞，而是呢完全在上帝的计划之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因世人的罪而代死。而子呢是顺服父，也甘愿牺牲为人舍命。父与子之间有一个永恒爱的关系，这是耶稣牺牲的原因。他的顺服呢，使他能够战胜死亡，后来复活，也成就了神救赎的大功。现在呢，我们可以把这个今天这个好牧人的信息归纳成几点。今天刚好是母亲节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这每一点呢，就是把在这每一点中呢，把耶稣的爱跟母爱来做比较。第一呢，耶稣的爱我们看到是无私的爱，也是牺牲的爱。他不像一个雇工似的牧羊人，雇工看到危险的时候就只顾自己跑掉了，耶稣却是顾念他的羊，愿意为羊舍命。母爱也是如此的无私与牺牲。多少母亲日日夜夜牺牲自己的享乐及好处，为的就是把最好的供给子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位在汶川地震时候死遇难的母亲，她就是在危险中以自己的身体保护她的孩子，结果她丧失了生命，她的孩子得到了保全，这真是无私及牺牲的爱。第二点，耶稣的爱是亲密的爱，就像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彼此亲密一样，耶稣与他的每一位羊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亲密。到了今天，我们继续能够借着祷告，让基督保持我们，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母爱也是如此，一个母亲无论有几个孩子，两个、三个、四个，她都知道他们的生日和他们每一个人的大小需要，然后他就按照每一个位置你的需要，尽自己所能的去一个一个的满足他们。第三，耶稣的爱是来自于天父上帝，是他从父受了命令，所以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也要复活。那母爱的来源呢，我们刚刚说过，也是天父上帝，是天父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这爱子女的意念放在母亲的心里，而且认识神的母亲 也会把天父的心意放在自己心里，来养育他的孩子，爱他的孩子。那关于这个最后的一点呢，我愿意讲个例子，就是呢，在过去一周中呢，师母呢有几天去了德州啊 ，San Antonio， 去参加一个 BSF， 就是 Bible Study 啊 Fellowship， 研究圣经团契，去那儿参加一个训练营。那这里呢，在那里呢，负责训练的是一位从香港来，现在住在美国东部的一位姐妹。那师母后来就在与这位姐妹呢在课余的时候闲谈，他们呢谈到了什么？谈到了儿子啊，这有趣的话题啊。然后呢，就发现呢，这位姐妹呢，原来有一个她的儿子呢，有一个很传奇性的故事。这位姐妹很多年是在香港结婚，然后婚后14年一直没有怀孕，14年。所以他假如是25岁结婚的话，都快40岁了，还没有怀孕。啊，去医生那检查也找不到毛病，只说呢子宫位置有点不对，若是动个小手术呢，矫正一下也许会好一点。啊，他们那时候夫妇就有点两难，不知道怎么做。那姐妹的丈夫就说了，动手术还是有危险的，既然医生说没有问题。那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手中吧，就不要动手术了吧。于是那位姐妹就顺服了，就没有动手术。后来他们夫妇来了美国，哎，真的怀孕了，而且呢生下一个正常的儿子，取名叫 Brandon。 那位姐妹呢就为这位儿子感谢神。好，长话短说，一晃20多年就过去了， Brandon 长大了，大学毕业了，读书也很优秀。可是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去做一个宣教士。妈妈就说，啊，你说不定你先去找一个普通的工作，有了一些社会经验以后再去宣教，这样子呢对你宣教也会有帮助。那 Brandon 听了妈妈的话，就去呢找了一个工作，在雅虎啊，很有名的一个机构，在那儿找了工作，做了一年。那在那一年工作时间当中呢，他平常呢常常去帮助一些 homeless 啊，就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也买了一个 van 啊，专门帮助那些 homeless people 啊 get around 啊，就可以帮他们啊，帮助他们很多。然后一年到了，他就辞职了，开始去宣教。而且呢，他不是去美国宣教啊，他不是留在美国宣教。也不是去中国啊，因为他们是香港人嘛，香港的后裔，也不是去中国宣教，而是呢去了印度啊，去印度宣教。那这个那位姐妹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师母就问她：“你的儿子先是天天与 homeless people 在一起，后来又要去印度宣教，难道你都不担心他的安全吗？”啊，师母问她。那位姐妹回答说，她说，我当年是顺服我的丈夫不做手术，而我的丈夫呢又是基于对于神的信心决定不做手术，我们才有了这个儿子。所以我们都一直都知道这个儿子是神所赐的，他若要顺服神，我只有完全顺服。而且这个儿子 Brandon 也跟他母亲说过，说什么呢？英文的话是这样讲 ：You are the safest when you are in God's will。当你活在神的旨意之中时，你就在最安全的地方。不管是跟 homeless people 在一起，还是去印度，只要活在神的旨意中，就是最安全。You are the safest when you are in God's will。所以看到，不但母亲顺服，儿子也是有信心。你就看到这位信主的母亲，她不仅有母爱，她不仅爱她儿子，而且她是以顺服天父旨意的心态来爱她的儿子，以顺服天父旨意的心态来爱她的儿子。这位母亲的爱与耶稣这位好牧人的爱一样， 都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情愿放下自己的喜好，去爱他该所该爱的人。如此的母爱真是让我们感动，也是值得我们的效法。那 Brandon 的故事还没有完啊，他就去了印度了，去印度宣教了。那在那儿呢，又遇见了一位已经在那儿在印度宣教了四年的美国姐妹，他们就后来就彼此相爱，结为夫妇。这就婚礼时的照片。那在婚礼当中呢，当证婚的牧师说，我现在宣布你们结为夫妇，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镜头，就是新郎拥抱新娘的镜头。我们的镜头就把他捕捉了下来，他那个心境，内心是多么的喜乐。我们就看到顺服上帝的人从上帝那儿所得到的恩典和喜乐是这么的丰富，就像耶稣顺服至死，结果也是从天父那儿得到无比的荣耀一样。感谢神。所以真巧，今天是这个母亲节，让我们借着一些母爱的例子，我们来认识这位好牧人的爱。所以你们今天回家以后，若是要庆祝母亲节的话啊，要也不要忘了什么耶稣的爱。那在那天啊，耶稣讲完了好牧人的信息之后，在场聆听的犹太人听不明白，因为呢耶稣是用的比喻啊，羊门的比喻，好牧人的比喻，而且呢耶稣内涵的意思包括他要死要复活以及他与天父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呢对于当时的人呢的确难懂。那当中有些人既然听不懂呢，他们又不愿意去想，又反过来说耶稣是被鬼附了，所以呢说起话来似乎不切实际，好像是疯子一样。他们认为呢只有疯子才会为羊而死。但也有人虽然听不懂，但他们见到耶稣竟然在之前能使生来瞎眼的人得到医治，就认为耶稣这人不同凡响，值得深思。他们就会继续思想耶稣话中的意思。耶稣的门徒啊就是如此。所以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门徒们相信耶稣，即使他们起初听不懂他的话，他们仍会继续琢磨，希望以后能够明白。这也是我们信徒读圣经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但是他们那时候人虽然不容易懂，但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后来发生的事，后来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对于耶稣所说的话比当时的听众有更深的了解。但问题是，我们知道耶稣好牧人的信息的意思以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是把这个信息当作一个有趣的天方夜谭，一个好听的故事姑且听听，却丝毫没有受到感动吗？还是你会被这位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对你的爱，对你个人的爱所感动？耶稣基督2000年以前来到世上，他不但传讲天国的信息，他就是世人要进入天国的门。后来这位好牧人果然为他的羊死了，以他自己的生命换取世人的永生。今天耶稣爱你我每一个人，你若越是愿意接受他的爱，愿意成为他的羊，你就永远有一个与他亲密的关系。那你愿意今天就接受耶稣吗？让我们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你借着今天主日 母亲节的时间，让我们也从母爱体认到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牺牲的爱，也是一个亲密的爱。主啊，你爱我们，因为你是顺服天父，愿意照他的旨意来完成这个救赎的使命。使我们原来没有盼望的人，在最终不认识你的人，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的心眼可以打开，我们能看到在里头是多么的丰富，是多么的喜乐，这比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更可贵。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当中很多已经信你的人已经得到了这美好的福气。我们也感谢你，你就今天再次借着信息让我们看到在里头是多么的有福。还有一些还在寻求你的朋友，还没有接受你成为主的朋友，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主，你就在他们心中动工，主啊，你就带领他们，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你是怎么样为的好牧人，你是怎么样的愿意为我们每一位而死。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圣灵继续动工，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294首啊，是出于我们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令我安歇水边。他是我灵的着宿地，为着自己的命，他引导我行走一路，引导我行一路。虽然行过死荫幽谷，我也不怕遭泥沼，泥沼都安慰我，因你与我同在。在你面前，你又为我带上美好宴席，你拥有高高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主恩惠，我主慈爱，一生一世不离。我必居住主赐尊中，直到永永远远。
好，请坐。